Good morning, everybody. I'm glad that you're all here.
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见到你们，过去一个星期天气非常的热，感谢主，现在变得比较凉爽了。今天早上我要讲的这篇讲道题目是认识神，我选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3章13、14和17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寻找神，想认识真神，但没几个能够寻见并且认识神。他们四处寻找，到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去寻找真神。他们以为像中国、印度、埃及这些国家，这些拥有非常悠久历史的国家会隐藏着有关于神、关于灵界的秘密。他们研究古老的经书，研究各个宗教的文献，为的是寻找神。他们到各个敬拜的圣地寻找安慰。但这些人并不能寻见那一位真神，他们反而是自欺欺人。他们敬拜的是人手所造的偶像，他们信的神是带给他们痛苦，还带给别人痛苦的。比如说一些以宗教为理由的恐怖袭击，那些恐怖分子所抱着的信念，他们愿意为所相信的而死。很多人寻找神，想认识真神，但没几个能够寻见并且认识神。那些寻见神的人，他们所寻见的是那一位真神，是创造宇宙、掌管宇宙的唯一真神。没有这一位神，就没有这个世界，也没有我们。很有趣的是，一个人可以相信这一位真神，却不认识他。同样的，一个人可以认识这一位真神，却不相信他。很多人会说他们相信有神，但仅此而已，他们没有进一步的去认识他，去敬拜他，去跟从他。在澳洲，有不少人在教会里长大，或者每个星期天会去教会做礼拜，却不懂基督徒信仰到底是什么。他们以为每一个星期去教会，那就是基督徒了。他们以为相信有神，那就够了。他们以为多做善事，那就可以上天堂了。但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很多人寻找神，想认识真神，但没几个能够寻见并且认识神。那一位真神是存在的，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相信他。我们不是无神论者，我们相信有一位真神，而这一位真神是耶和华神，不是阿拉，不是如来佛祖，不是释迦牟尼，不是我们的祖先，也不是一尊石像。我们所读的圣经清楚的、直接的告诉我们关于这一位真神、关于耶和华神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4章6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相信耶稣基督，人才能到天堂去，才能到神那里去。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这就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 人才能找到那一位真神，才能真正的认识那一位真神。对那些说自己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你真的认识耶稣？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真的认识神吗？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的车是存在的，我每一天都会看到我的车。我也相信我的车可以带我到我想去的地方。但我真的懂我的车吗？我其实不懂，我不知道我的车的详细构造，不知道为什么按刹车车子就会停，我不知道为什么踩油门车子就会动。但是我相信我的车是存在的。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的面前有一盘食物，我相信这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盘食物是怎么煮出来的，不知道烹饪方法。所以单单相信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认识神。相信和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要相信神，也要认识神。以赛亚书57章21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他们没有平安。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相信并且认识神，那我们就会有从他而来的平安。如果我们不认识神，那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没有目的，我们的人生只剩下死后所带不走的世俗之物。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相信，不认识神，我们死后不会到他那里去，不会到天堂去。还有，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就不会想要听从他的命令，不会想要敬拜他。一个真正的信徒是要相信并且认识神的。而且认识神应该是他人生里最重要的事，比家人、事业、娱乐更加重要。那我们要怎么认识神呢？让我们以摩西为例子。出埃及记32章，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敬拜金牛犊，神看见他们敬拜偶像，就对摩西说，他要惩罚以色列人。摩西为以色列人求情，恳求神不要灭了以色列。出埃及记33章，我们又看到神与摩西说话。出埃及记33章9到14节说，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面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面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33章12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与摩西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非常亲近的。摩西信神，而且认识神。我们也可以和他一样认识神，通过相信神的话语，通过仰望神，和通过将自己完全献给神来认识他。首先，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出埃及记33:13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这节经文13的第一句提到蒙恩两个字，恩就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福气和帮助。恩典就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福气和帮助。恩典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神白白赐给每一个人的恩典，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都享受神的恩典，比如说阳光、雨水、食物、健康等等。马太福音5:45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二种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简称救恩。救恩是神白白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以弗所书1:11说，让我们一起翻到以弗所书1:11。以弗所书1:11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这是以弗所书1:11所说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蒙拯救。让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2:8-9，以弗所书2:8-9，这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2:8-9。所以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为我们信基督耶稣。我们的信心将我们领到神的话语，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会渴望认识神，通过他的话语来认识他。圣经，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圣经已经完整了。我们应该知道的，神所要我们知道的，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了。我们要认识神的唯一方法就是读圣经，通过圣经的话语来认识那一位真神。圣经已经完整了，我们所要知道的都已经记载在我们所有的这本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神， 那我们就要读圣经，就要思想圣经里面的话，因为神已经将我们所应该知道的都放在这本圣经里面了。所以当我们信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我们就是信神，我们也是认识，越来越认识神。使徒保罗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因为他信神的话语。使徒保罗给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保罗他为了耶稣基督受了极大的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让我们看到了使徒保罗所受的这些苦难。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矿里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保罗他甘心情愿的为基督耶稣基督的缘故受苦，他没有因为受苦，没有因为受这些苦难而放弃他的信心，他的信仰，他没有停止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停止跟从耶稣基督，他为基督耶稣到处去传福音，他不以基督为耻，不以所受的苦难为耻，因为他信基督，他深信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他非常熟悉神的话语，他认识神，亲近神。除了保罗，摩西也给我们做了信心的榜样。让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三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洗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的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摩西因为信神，所以放弃了埃及的荣华富贵，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西乃山上，摩西和神说话，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讨在你眼前蒙恩。 摩西他想要认识神，他求神将神的道指示他。摩西想要知道神的道。在十八节，摩西又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摩西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他能够直接和神说话，因为他信神，他信神的应许，他信神的话语，所以他得以亲近神。我们也可以向使徒保罗和摩西一样认识神，亲近神。要认识神，亲近神，我们就得读他的话语，研究他的话语，日夜思想他的话语，并且相信他的话语。圣经已经记载了关于神的知识，我们应该知道的，神想要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事都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们读圣经，明白圣经，相信圣经，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来越深，我们也会越来越亲近神。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重点就是相信神的话。那第二个重点是仰望神。出埃及记33章13节，摩西对神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摩西仰望神，寻求神的道，所以他认识神。摩西仰望神，寻求神的道。他虽然不能亲眼见神的面，但是他能够和神说话。摩西不能亲眼见神的面。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33章的20节，出埃及记33章20节，神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摩西虽然不能亲眼见神的面，但是他神还是给他看到了神的荣光。摩西没有亲眼见到神的面，但是他看到了神的荣光，神向他显现，神也和他说话。摩西仰望神，他期盼认识神，所以他对神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摩西仰望神，他寻求神，他倚靠神，所以他越来越认识神。出埃及记的记载告诉我们，他听从神的话，神便借他的手行各种神迹，包括石灾、分红海等等。神也赐给摩西力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还在西乃山上给了他十诫。摩西能够做这一切的事，能够与神说话，是因为他仰望神，听从神，信靠神。他专心仰赖耶和华神，并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神，所以他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当我们像摩西一样仰望神，寻求神的道，我们也可以认识神，而且是越来越认识。我们虽然无法像摩西一样直接与神说话，但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完整的圣经。通过这本圣经，我们一样可以认识神，知道他过去所行的一切事。通过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作为，比如说他如何创造宇宙万物，他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等等。通过圣经，我们也可以知道人类是如何开始犯罪的。我们通过圣经可以知道神为了人所定下的救恩计划， 知道耶稣基督的降世和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为了拯救我们。圣经里有很多的主题，很多的信息，在这里我想谈其中的四个主题，而我们可以通过这四个主题来进一步的认识神，来认识他是怎样的神。第一，我们可以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认识神。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在创世纪12:3，神对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做神的百姓。亚伯拉罕那时他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代还没有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但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做神的百姓。神要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跟从他。申命记11:26-28说，申命记11:26-28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只要以色列人跟从神，听从神的命令，神便会赐福给他们，神应许会赐福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听从，那神你说他会惩罚他们。申命记28:15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申命记28:64-66也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常常不听从神，常常离弃神，他们甚至把救主弥赛亚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信耶稣，因为他们的悖逆，神惩罚了他们，使他们亡国分散在世界各地，受到其他民族的逼迫。但是神却没有离弃他们，神依然给他们应许。耶利米书23:3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余剩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耶利米书29:14，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1948年，我们看到神开始实现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了。因为在1948年，灭亡了2000多年的以色列复国了，犹太人又有自己的国家了。 所以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是一位有恩典慈爱的神。尽管以色列人犯了这么多的罪，一次又一次的离弃神，神却没有离弃他们。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绝不会落空。第二，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预言来认识神，认识到他的信实。根据某一个百科全书，旧约里有1239个预言，而新约里有578个预言，总共是1817个。在旧约里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言，至少有44个已经在新约里应验了。举两个例子，创世纪3:15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预言在新约里就应验了，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加拉太书4:4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第二个例子是以赛亚书53:3所预言的。以赛亚书53:3预言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以赛亚书53:3这个预言也在新约里应验了。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受了很多的苦。约翰福音1:11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而路加福音23:18说，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犹太人他们宁愿放过一个杀人犯，也不要放过耶稣。所以从这些预言的应验，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的应许绝不落空。他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位救主，而这一位救主要为我们舍命，这一切都应验了。第三，我们可以通过圣经里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一生来认识神。耶稣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包括他的出生，他所行的神迹，他对众门徒的教导，他所传讲的福音，他的谦卑，他的顺从，他的榜样，他的舍命，他的复活，还有他的升天，这一切都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同时也更认识我们的神。他爱我们，赐下独生子耶稣为我们舍命。第四，我们可以通过圣经里所记载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来认识神。使徒行传1:9-11，使徒行传1:9-11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马太福音24:36你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还有马太福音25:13，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从这几段经文，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后还会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或许是明天， 或许是明年，也或许是几百年后，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预备好，警醒等候，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绝不会落空。总结这第二个重点，我们要仰望神，专心仰望他，学习他的话语，信靠他的话语，通过圣经来认识这一位真神。我们要仰望神，通过圣经来认识他。我第三个重点也是最后一个，就是要将自己完全献给神，将自己完全献给神。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33章14节，出埃及记33章14节，出埃及记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在这里对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对摩西说这句话，因为摩西将自己完全献给神，为神所用。摩西的一生完全献给了神。在摩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就把他交托给了神。因为当时埃及法老下令要处死以色列所有男婴。出埃及记1章16节，出埃及记1章16节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希伯来书11章23节也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害怕埃及法老的命令。后来不能再藏，他们就将摩西的命交托给神，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隔在河边。他们这么做，箱子是可能会被河水淹没的，摩西可能会淹死在河里面的，但是摩西的父母信靠神，将孩子的性命完全交托给神，结果摩西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法老的女儿她是知道摩西是以色列人的，但是她可怜摩西，她没有杀死摩西，反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而且还找了一个以色列妇女来做摩西的奶妈，这妇女正是摩西的亲生母亲，这是非常奇妙的事。由此我们看到当摩西的父母把他完全交托给神，神保守了摩西，保存了他的性命，还让他的母亲亲自来照顾他。摩西长大后，神又开始预备摩西，让他把自己完全献给神，为神所用。法老的女儿养大了摩西，而且训练他成为将来的法老，因为当时的法老没有儿子，所以摩西他是以埃及王子的身份长大的。使徒行传7章21和22节说，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从使徒行传7章21和22节，我们看到说，摩西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他有才能， 而且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他是一个王子，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本事有能力的王子。他从小到大的生活都是在荣华富贵里面度过的，直到他40岁那一年。使徒行传7:23-24说，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埃及人。摩西他是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摩西是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他替以色列人出头。他看到有以色列人被欺负，他就替他出头。但是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反而以暴制暴，把人打死了。一夜之间，摩西他成为了杀人犯，埃及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处。出埃及记2:15说，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个王子，未来的埃及法老，一夜之间沦为被通缉的杀人犯。一个享受荣华富贵的王子，逃到了旷野之地，过劳碌的生活。摩西在米甸地所过的生活和他在埃及所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埃及他是王子，他是未来的法老，这就好像他是一个太子一样，他有人服侍，有人保护。但是在米甸地他什么都要靠自己来做，他在米甸地就不再是王子了，他什么都必须要自己来做，这是极大的转变。但摩西的这段经历却是神的计划，为的是使摩西谦卑下来，学习信靠神，顺从神，把自己献给神。摩西他在米甸地住了40年后，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节经文也可以被解读为是神向摩西显现。在这之前，圣经没有记载任何没有记载说神向摩西显现过，也就是说在摩西80岁之前神没有向他显现过，而是到了他80岁的时候，他在米甸地住了40年之后，神从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并且告诉摩西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在西乃山呼召了摩西，过去80年神一直在预备他，现在神要摩西起来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以色列人，神想要摩西起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起初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但神知道他可以。后来摩西在神的帮助下，有他哥哥亚伦当他的助手，回到埃及行了许多神迹，并且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神的帮助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待了40年， 在神的帮助下，摩西给了以色列人各种宗教的习俗、仪式、律法、诫命。摩西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神的命令，根据神的智慧，靠着神的力量。摩西与神同行，与神说话，与神亲近，神一直帮助着摩西，摩西也愿意信靠顺服神，将自己完全献上为神所用。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14节，神对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也就是说，神对摩西说，我会帮助你，会亲自帮助你。摩西他将自己完全献上为神所用，他按照神的命令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他也在后来40年当中一直听从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他将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为神所用。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呢？让我们想一想，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有多少？我们的生活富足，有家人，有健康，有事业，有朋友，有安稳等等。神对我们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又为神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是否有像摩西愿意听从顺服神呢？神要我们将自己完全献上。路加福音14章26节说，路加福音14章26节，我们的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最爱的应该是神。路加福音14章26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最爱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应该是神。这节经文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人，而是在告诉我们要爱耶稣多过爱其他的人事物。耶稣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人，相反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照顾自己的家。提摩太前书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神要我们爱他，但神也要我们照顾我们的家。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我们还是要赚钱养家。因为提摩太前书5章8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所说的那句话，他不是在说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家人，而是在说我们要爱他多过爱其他的人事物。我们最爱的应该是神。所以神要我们爱他，同时神也要我们照顾我们的家。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我们还需要赚钱养家，但是我们不可以忽略教会里的侍奉工作。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执事， 长老、牧师、传道人、主日学老师等等，我们应当去做。因为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在我们忙碌我们每一日的工作的同时，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教会里的侍奉工作。当神呼召我们去做执事或者长老或者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主日学老师等等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回应神的呼召。当然教会里也不止这些职务，教会里其实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人手的，比如说打扫、接送、煮饭、探访等等，这些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总结这第三个重点，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意思，就是把神放在你生活中的首位，在一切事情上都认定他。你愿意吗？你是否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呢？最后，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想不想更认识神，更好的侍奉他呢？侍奉神并不代表你得放弃事业或者家人或者朋友，侍奉神是把神放在首位，把神当成你生活的中心，你生活的中心。侍奉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不是说要做执事、长老、牧师才叫侍奉神。打扫、接送、煮饭、探访，这些看起来比较轻松、比较不重要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侍奉神。所以常常读神的话语，常常思想他的话语，专心仰望他，信靠顺服，将自己完全献上为神所用。我愿你们今天能做这样的决志。对我们当中还会信主的朋友们，我也愿你们能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并且信靠他。让我们同心祷告。
Loving Heavenly Father and Almighty God, Thou hast been good to us. Thou hast called us from darkness unto salvation in the Lord Jesus. Thou hast been providing for our needs. Help us, Lord, that the message will sink into our hearts and revive us to come forward to serve Thee in this church. For some of us who are not in Thy kingdom, we pray that Thou will touch their hearts, that they may confess and repent of their sins and invite Thy Son, the Lord Jesus, to come into their hearts, that they may be saved.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